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礼敬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各位贤友们，晚上好。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是有关于金钱的几条学处。对于比库不能够接受金钱的学处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之下制定呢？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王使臣的竹岩卫松署处，当时据受乌巴南达释迦子是王使臣一家护持家庭的经常供养的比丘，只要这一个家能够有什么好吃的包括蛋食也好，嚼食也好，就是主食副食也好，他必然会留给巨兽乌巴南达释迦子。有一天快要到傍晚的时候，这一个家庭就获得了一些肉，然后他就准备留给乌巴南达尊子。但是到了那一天的凌晨的时候，快天亮的时候，这一个家庭的那个小孩子就起来在哭他想要吃肉，他就说你给我肉给我肉，他想要吃肉。于是这一家的居士对他的夫人说那你就把供养给圣尊乌巴南达的那一份去给这个小孩，就煮给这个小孩吃吧我们再另外买一些肉来供养给尊者。那第二天早上，据说乌巴南达释迦子穿好了下衣上衣，拿着钵到了这一家的家里面，这个家庭的家里面，坐在已经铺设好的座位上。那位居士来到巨兽乌巴南达之处顶礼了之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那位居士对巨兽乌巴南达释迦子说，圣尊呢，昨天我们家已经获得了一些肉，有一些肉我已经准备为圣尊预留了一份，不过呢在今天凌晨的时候，这个小孩起来起床了，就在哭说他想要吃肉于是我们就把准备给圣尊准备给尊子的那一份肉就煮给了这个小孩子吃。然后就继续就问他说尊子那如果是用一斤就一个嘎哈巴纳一斤可以买多少东西呢？这个居士这样问，然后乌巴南达释迦子就问，那贤友，那是不是这一斤就是为我准备的呢？那居士就回答说，是的这个是准为尊者准备的。于是乌巴南达就说，那这样的话贤友，你就把这一斤就当时的一个货币单位你就把这一斤给我吧。那个居士就把钱给了乌巴南达释迦子之后，他就在批评了，在讥诮了，我们在家人拿钱你们沙门释迦子也要拿钱干什么然后 那些比丘就听到了这个居士的批评，那些少欲的人，少欲的比丘也这样说，为什么巨兽乌巴南达要接受金钱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就把乌巴南达叫过来问清楚了之后，就把乌巴南达训了一顿，呵责了一顿，然后世尊就制定了这么一条学处：有巴那比库加达鲁巴拉加当乌干黑耶哇乌干哈贝耶哇乌巴尼基当哇萨提耶耶尼萨江巴奇提昂。若比库捉起金银，或令捉起，或同意放在近处止，尼萨基亚巴奇提亚。这里讲到的金银，加达卢巴是指金，拉加达是指一般的货币，也就是说，凡是可以用来交换物品的，都可以称为金银。在律藏里面讲到了，例如货币啊、铜钱啊、木钱啊、胶钱啊等啊，我们现在通常用的是纸币啊，当然也包括了支票啊、信用卡等啊，就可以用来消费的。接受在律藏里面讲到了有三种方式的接受，就是乌干黑耶，乌干黑耶就如果是抓起，当有人供养金钱时，他亲手去拿，或者说看到有个地方有钱的，他自己去拿，这个称为抓起。另抓起呢，乌干哈贝耶是叫其他的人去抓起。例如说有人供养金钱，或有人给金钱的时候，或者发现金钱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自己拿，但是他叫别人去拿。第三种是同意放在近处，乌巴尼基当瓦萨迪耶耶，是指允许把金钱放在某一个地方，或放在近处，例如说放在功德箱啊，放在某某人那里啊，等这些就称为放在近处。这三种的任何一种方式去接受了金钱，都称为抓起金钱，或者称为接受金钱。那当居士或者其他的一些人拿着钱准备要供养给比丘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施主手中拿的是钱，或者说任何一种方式的钱，哪怕用钱放在信封里，用钱放在红包里面都好，他说尊子，我想供养你，那么比丘就不能够接受，而且他所能做的只应该是拒绝，他应该说我们不可以接受金钱，或者说这个是不可以的，不许可的。如果比丘他示意说我不接受金钱，你把它放到那里，我不接受金钱，你把它交给谁谁，这个也是属于另捉取，或者属于同意放在某处。对于接受来说，如果内心想接受，但是通过身体和语言拒绝说这是不许可的，这个也不会犯。如果没有通过身体或语言拒绝，但是以清净心不接受，想这个是对出家人来说是不许可的，这也不犯。或者可以这样说，只要通过身、语、意三门的任何一门拒绝，都可以称为拒绝。也就是说，当人拿钱要供养出家人的时候，他所做的必须是拒绝。拒绝呢，包括用身体啊，例如说摇手摇头啊，或者直接说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不许可，或者说心里面他虽然没有表示，他说这个我肯定我不会拿的，那这样都可以称为拒绝。对于不能够 接受金钱，也就是佛教的出家人沙门释迦子不能接受金钱，在其他的经典里面也有说到，例如在增支部的第四集里面，佛陀就这么样说，佛陀说，诸比丘有至四种日夜的污垢，若被此污垢污染的日夜不能发日，不能发光，不能照耀，哪四种呢？诸比丘，云是日夜的污垢，若被此污垢污染的日月不能发日，不能发光，不能照耀。这里的污染的意思也就是被挡住的意思，雾还有烟尘，还有拉呼，拉呼呢是指日食跟月食，拉呼是日月的污垢，若被此污垢污染的日月不能发日，不能发光，不能照耀。在译注里面就讲到云、雾、烟尘这些并不是说直接到达了日夜那个地方而污染，而是说被遮挡的意思。对于拉呼日食跟月食来说也是这么样。诸比丘乃有至四种日夜的污垢，若被此污垢污染的日月不能发日，不能发光，不能照耀。同样的，诸比丘有至四种沙门婆罗门的污垢，若被此污垢污染的一些沙门婆罗门不能发日，不能发光，不能照耀。这里就讲到的就是，如果一个出家人他做了四样的事情，四种不好的事情，那他的功德就不能够发日发光，不能照耀。哪四种呢？诸比丘，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喝古酒，喝果酒，不远离古酒，果酒啊，古酒就是苏拉啊，果酒就是梅拉亚啊，苏拉梅拉亚。诸比丘，这是第一种沙门婆罗门的污垢，若被此污垢污染的一些沙门婆罗门不能发日，不能发光，不能照耀。再指诸比丘，一些沙门婆罗门从事淫欲法，不远离淫欲法，也就是说一些沙门婆罗门行淫性交这是沙门的第二种污垢。再指诸比丘，一些沙门婆罗门同意经营，不远离接受经营，也就是说如果出家人他同意了拿钱同意接受金钱而不远离金钱。再指诸比丘，有一些沙门婆罗门以邪命来为生，不远离邪命。诸比丘，这是第四种沙门婆罗门的污垢，若被此污垢污染的一些沙门婆罗门不能发日，不能发光，不能照耀。那佛陀在这里呢，就把出家人拿钱和喝酒以及和行淫欲法还有过邪命等同起来。在接支的寄送里面就这样说，一些沙门婆罗门若被此污垢污染，不能发日，不发光，不净有染之野兽或者说野兽也可以表示，在这里是代表愚痴的人，不清净被污染了的愚痴人，自作黑暗被捆缚，被爱驱使的奴才，增大可怕的坟场，得到一再之轮回。所以呢，佛陀就把一个出家人，一个沙门婆罗门有这四种行为，他喝酒他行淫，他们接受金钱，以及他们用邪命的方式去过活。这样的话呢，这种出家人他是处于黑暗当中，被爱、被执着所困缚之，被他欺死，是这些欲望的奴才。他们这些人只是增长。可怕的坟场，得到一再的轮回，就是他们死了他们就是把尸体抬到坟场里面，这样就增大坟场的面积而已。 这是在增支部第四集第五十经里面所说的。那还有另外一篇经文，也是在增支部第四集里面，佛陀就对村长，还有村长说，村长，沙门释迦子实不许可经营，就是作为佛教的出家人来说啊，他确实是不许可经营的，或者说啊，那嘎比那这嘎巴地就是不允许的，不适合的。沙门释迦子不同意经营，沙门释迦子不接受经营，沙门释迦子放弃珠宝黄金，离弃经营。村长，若经营是许可的，那五欲功德也是许可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如果钱啊，金钱是允许的话，那么享受娱乐纵欲也是许可的。为什么呢？因为金钱其实是满足欲望的工具。若五欲功德是许可的，村长，你可以肯定的意识，智非沙门法，非释迦子法。但是村长，我说虚草子可求草，虚木子可求木，虚车子可求车，虚人子可求人。如果说一位比丘啊，一个佛教的出家人，他需要草，他可以去向人去要一些草啊。如果需要木材的，他可以向人去寻求一些木材。他需要车辆的，需要车乘去哪里的，他可以去寻求车辆。他需要人帮忙的，他可以去寻求人。然而村长，我说不得以任何方式接受寻求经营。这是佛陀在增支部第四集第362经里面这么样说的。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对于佛教的出家人来说，经营钱是绝不许可的。如果说是拿钱是允许的啊，存钱是允许的，那么享受娱乐也是允许的。如果说享受娱乐是允许的，那么可以肯定的说，这个肯定不是出家人的法啊，不是沙门释迦子，不是佛教的法。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施主他想要供养佛教出家人，又或者说有一些佛教出家人，包括比丘、比丘尼、萨摩尼拉等啊，他们需要一些物品，那应该怎么办呢？佛陀在《大品要篇》里面就这么样说：诸比丘，若人们有信心尽信，他们将金钱放在尽人的手中。这里讲尽人就是嘎比亚嘎拉嘎，也就是说一些施主，如果他对于佛教有信心有尽信，那么他就把钱交给尽人，委托尽人说，请以此给予尊师所许可的物品，也就是用这个钱买了东西了之后，再供养给尊师，就是供养给那位尊子那些允许的物品。诸比丘，我允许你们接受由此所得的许可的物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变成说尽人他就是处于施主和佛教出家人的媒介中介，就他是帮忙施主买东西，然后供养给出家人。然而诸比丘，我说你们不得以任何方式接受寻求金钱，这个是在大品第299段里面这样说的。因此如果一位比丘他违反接受金钱，那就有这三项因素。第一是金钱的状态，也就是说处以任何方式的金钱例如说黄金呢、银呢、木钱呢、铜钱呢、纸币呀、信用卡啊、支票啊、 消费卡等。第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为了自己而接受钱，那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蒂亚；如果是为了僧团，为了寺院，为了其他的比丘，为了佛塔等理由接受，那就犯恶作。第三是抓取等其中一种情况，也就是任何一种情况，不管是捉取或者叫人捉取或者同意放在某一个地方，这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那么同时具足了这三个条件，就构成了接受经营权。那在什么情况下不犯呢？如果在僧园，就在寺院里面，或者在自己的房间内，看到了一些贵重的物品，或者说看到一个钱包，那他就说，原来刚才来的那一位居士，他可能漏掉的，他可能忘了，于是他就可以把这些钱暂时的收藏起来，然后他就说，如果是所有主来的话，就将拿还给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因为这一条邪术是在巴吉底亚的宝品拉达纳瓦嘎里面讲到的。因为当时有些居士去到了寺院然后那些比丘不敢他们把钱遗留了把钱忘了，然后比丘不敢，结果的不见了所以佛陀在这种情况下就允许，如果见到了一些居士遗漏的钱，那他就为了不损失居士的利益，暂时的去帮保管。第二就是疯狂者等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拿钱你除非是疯了要不然的话就没有这样的开源。如果一个比丘接受了金钱，那他应该怎么办呢？接受了之后，他就应该拿着这些钱来到僧团当中。来到僧团当中之后，就在僧团当中舍。而且呢，在其他的学处里面讲到，舍金钱可以在两三位比丘面前，在一位比丘面前，但是在律藏里面讲到的是要拿到僧团当中舍，他必须把这钱放在僧团当中，就说尊者们我抓了这些金钱，我应该舍，现在我在僧团中去舍这里并不是说舍给僧团，而是在僧团当中舍弃，舍弃了之后才能够忏悔。在舍弃了之后呢，那么僧团就可以选派一位贤明的比丘去接受他忏悔。假如这个时候有近人或者有居士来，那些比丘们就可以说贤友你知道这个。如果说那一位居士或者那位近人他知道戒律的话，他就会说，那这样的话尊者们你们需要什么这样比丘他就可以说我们需要蜜糖我们需要什么，他就可以这样。但如果说你帮我买什么什么东西你帮我带来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是不许可的。如果说那一位居士他买了蜜糖买了糖买了酥油等等，如果这一个近人或者居士买了酥油买了油买了蜜糖或糖等，拿到僧团里面再供养僧团供养僧众，那除了那一个曾经接受金钱的比丘不能够用之外，其他所有的比丘都可以用。那如果没有居士在场也没有近人在场，那这个时候僧团就应该选一位具足无法的比丘， 也就是他没有谁爱行，没有谁嗔行，没有谁痴行，没有谁不慧行，他知道什么是该舍，什么是不该舍的。然后僧团就选派他，要拿着这个钱，然后不做任何的标记，就丢弃，就像丢粪便一样，就把这钱丢弃。对于这一条学处来说呢，如果知道是金钱而去接受金钱，犯 Nisakya 巴吉迪亚；如果是对于金钱怀疑，到底这个是不是金钱？例如在信封里面怀疑是不是金钱，这样接受也是 Nisakya 巴吉迪亚。如果对于是金钱，你不知道那个是金钱，接受了也犯 Nisakya 巴吉迪亚。所以对于金钱来说，没有例外，只要是金钱，只要比库接受，那就犯 Nisakya 巴吉迪亚。而且犯了之后，你必须得要舍了你的，你才能够忏悔，要不然你的罪是一直都还在。那这个是接受金银钱的学处。那我们接着再看 Nisakya 巴吉迪亚第十九条，是金银钱交易的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的几孤独园。当时六众比丘就从事种种的经营买卖，也就是说他，把如法的物品去换钱，把钱去买如法的物品。那些居士就批评说，为什么沙门世家子就好像在家人一样啊？他们也从事种种的买卖，然后这件事情后来给世尊知道了，于是世尊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Yo banabiko nana bagalakang lobiya samvahalang samma bajaya nisadhyang bajitiyang。若比丘从事各种金钱交易者，nisakya bajitiya。这里的金钱，卢比亚是包括用黄金呢，用铜钱呢，木钱呢，木钱呢，交钱呢等啊，也就是说，一般通用用来交换的货币。交易呢是用这些钱来买东西，例如说，用来买头饰啊，买。项链买首饰买足饰或者买其他任何的物品，不管这些物品是做成的，是成品还是未成品，都是这么样。如果是从事这样的交易，那就犯了金钱的交易。那违反这一条学处，金银钱交易呢，就有两项因素。第一是若以自己的财物交换，第二是或金钱金银钱去交换那财物。这一条学处跟上一条学处不同的地方是，上一条学处只是讲接受，但他还没有把这个钱拿去使用，而这一条学处呢是指拿钱去用的，不管你是用物品去换钱，或者用钱去买任何的东西。那都算是，违反这条学处。而且，只要比丘是用钱买来的东西，它都是不如法的。例如，一个比丘他拿了钱买了一个钵，那这个钵，对于任何其他的五种同法子都是不许可的。如果一个比丘他拿钱去买了一件袈裟，这件袈裟对于任何的同法子来说都不能穿的。但假如一个比丘他用不如法的语言去指使别人进行金钱的交易，例如他说：“帮我买这个钵啊，帮我买这件袈裟。 那这样的话呢，这一件东西也是要舍，如果他得到了要舍，但是舍了之后呢，是其他的同法子，其他的比库可用，就除了这个不能用之外。但是只要是比库拿钱买的任何东西，他都是不如法的。没有说比库用钱买的东西是如法的。例如说，如果一个寺院是比库用钱去建造的，那这间寺院不管如何都不能变成如法。所以当时有位比库说，如果一个比库他用钱建的寺院，然后应该怎么办呢？他问帕杰多，那帕杰多说烧掉，笨，就烧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任何的比库来说，只要他以想要使用这一间寺院的心去使用，那就犯恶作。哪怕是一个比库用钱建的一间建筑物，比库为了想要进入去乘凉，那都犯恶作。因此作为其他的比库来说，他应该去拒绝任何的金钱。如果是一个居士，他想要去护持僧团的话，假如他是作为僧团的近人，他必须要学会拒绝其他任何比库的供养，其他比库的布施。例如说，有个近人他负责去建造这一间寺院，或者这一间佛堂这间法堂，那这个近人他必须得要拒绝任何的出家人的金钱的供养，除非那个出家人是用如法的说，哦，我想要供养价值多少多少的物品啊，或者砖啊，或者水泥啊，这样的话就是许可的。但如果说是那一个比库直接拿钱给，那么作为近人来说，他必须要拒绝。如果是不拒绝而把这些钱又拿到原来的那些施主们所供养的钱，把它混在一起，然后所建造的这一间寺院或者这一座法堂都是不如法的，其他的比库都不能够用。那对于不犯的情况在律藏里面就讲到的太简单了，只是疯狂之等。或者说这里的等的意思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疯狂之，第二种呢就是最初犯，就是第一个犯的那一个人。这是尼萨基亚巴基迪亚的第十九条。那我们再接着看尼萨基亚巴基迪亚的第二十条，买卖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的几孤独园，当时据受乌巴南达释迦子，他很会做衣服，他就把很多的布把它缝成一件桑卡蒂，然后呢这件桑卡蒂就做得很漂亮，而且染成红色他把它车得很好看了之后呢把它裁缝成很好看了之后就自己披着。当时有一个变形外道看到了巨兽乌巴南达释迦子的这件桑卡蒂之后，就说，贤友啊，你这件桑卡蒂很漂亮你给我吧。乌巴南达释迦子就说你真是货你知道那他说是的我是货然后呢就于是他们就把换了也就是说乌巴南达就把他那一件桑卡蒂就换给了这个变形外道。而当时这个变形外道由于他也是穿着一件很昂贵的很高价的外衣也就这个外道就把这件高价的外衣换了乌巴南达的那件桑卡蒂。那这一个外道变形外道就穿着桑卡蒂到了那个外道的寺院，然后其他的那些变形外道看到了 那个外道过来就说，哎，贤友啊，你这件桑卡蒂真的是很漂亮啊，你是在哪里获得的？他说，哦，这个是我用我的那件外衣所交换的。那些外道就说，贤友，你这件桑卡蒂还能够用多少天呢？啊，还是你的那一件外衣更好一点。啊，于是这个外道就开始后悔了，他说，啊，是啊，是真的，啊，这件桑卡蒂也穿不了几天，还是我的那件外衣好。于是他就到了居首乌巴那世界的那里，他说，哎，这个是你的桑卡蒂我还给你，你把我的那件外衣还给我吧。乌巴那世家子就说，贤友你已经说你失货了你也知道了，所以我不还。于是那个变形外道就在批评说在家人对在家神进行交换，如果是后悔的话都还可以退货为什么现在出家人对出家人还不退货呢不敢还呢那些比丘就听到了这一个外道的批评了之后那些少义的比丘也在批评，为什么乌巴南达释迦子和外道去进行交换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于是世尊就制定了这么样一条学处。有巴那比库那那巴嘎拉冈嘎亚比嘎央萨玛巴杰亚尼萨吉央巴吉迪央。若比库从事各种买卖者，尼萨吉亚巴吉迪亚。要知道这里的买卖嘎亚比嘎央是指物物交换，它跟上面一条学处，上面那一条学处呢，是用钱去买东西或者用东西去换钱，也就是它一方是用钱。另外一方是物品，而在这一条学处的买卖是指双方都是物品。这里的各种那那巴嘎拉冈是指衣服啊、饮食啊、坐卧具啊、医药啊、乃至到齿木啊、线啊等都是。要违反到这一条学处有三项因素。第一是若以自己的物品交换，且交换那些是如法的物品。第二是非同法者。阿萨哈塔米嘎，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五种同法者，如果比丘与比丘之间物物交换没问题比丘与比丘尼物物交换也没问题，和在邪尼啊、和萨曼尼利啊、和萨曼尼拉交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除了这五种人之外，和其他的人交换交换物品，那它就是属于构成买卖的其中一个因素。第三就是从事买卖，也就是交换。在这一条学处，不管是对方的物品在交换了之后你拿到手，或者你的物品被对方拿了，那这样的话都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那不违反的情况呢就有几种。第一种呢是问价格比如他可以问，哎，这个是什么价格，这个是多少钱，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等于说了解物品的资讯，这个没问题。第二种不犯呢是可以对近人说，你拿这个后给予这一个，这个就可以跟近人说没问题。又或者说可以说我们有这个我们需要这个和这个，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第四种呢是和同法者一起做买卖，这里的意思做买卖它是用巴利直译我们在这里的意思当中，它是和同法者一起进行物物的交换。第五就是疯狂者等。所以说对于与金钱有关的学处呢就有这三条，或者说最主要是两条，但是最后这第二十条呢它是指如果比丘和任何的非同法者进行物物的交换，那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 那好，我们今天学习这三条学处就学到这里。那下面如果对于这三条学处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李敬尊者，弟子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弟子在缅甸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佛塔它是有设功德箱的，然后因为缅甸它有分两种比库，一种是他们会拿钱，有一些持戒很严的他是不拿钱。那么在这些旅游的地方，有一些比库拿钱了，他如果把这些钱投到功德箱里，然后这个用这个钱修缮的这些塔，那这个如果这个塔是属于某一个寺院的话，那这个是如法还是不如法的呢？
不如法。
那但是他们有可能是根本不能分辨这个功德箱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会有这些拿钱的比库去丢的，因为如果要是没有人看的话，就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只要是比库去用钱或者说有一些钱是包含了比库所布施的钱的话，那么他所交换出来的任何物品，他所建造出来的任何建筑物，都对于比库来说是不如法的。
那这种情况它是会有发生的。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整个即使它这个塔原来建成的时候是很清净的，但是因为由于它的修缮的时候，由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一些拿了钱的比库把它那个钱丢在功德箱里面，然后由近人去再修缮这个塔，也是变得是不能再使用了，是不是？
对。但是在家人可以去使用，
去礼敬，
去使用啊，对。
那如果要是近人他有碰到有一些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比库的人，他有可能穿着的是比库的衣服，但是我们不能判断他的戒是不是成立，然后他过来拿着钱来供养，然后虽然说是被拒绝了，但是他把钱放在那边，他还是把钱放在了那边，就是放在了桌子上，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么作为近人的话，他不可能是把这个钱给扔掉了，那这个钱的话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他可以花在家人的身上。
他有自由支配权。
因为比库拿的钱只能带来污染，但是对于在家人来说，世尊并没有禁止在家人使用金钱嘛。
那哪怕他是指定说我要供养给哪一个尊者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作为近人，他应该拒绝。近人有义务要拒绝，要不然他不能叫护僧。
那就无论是他是以什么样的形，就只要我们看到他是以出家人的形象，然后过来供养钱的，我们是。
比过萨曼内拉这些都不适合。
萨都。
请问尊者，就是比库可以接受镶有宝石、钻石之类的佛像这些用品吗？
不允许。
李敬阿扎利亚，弟子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刚才您说是为了佛塔，然后接受金钱是犯恶作，那用不用舍弃呢？
在接受的时候就犯恶作。如果再以这些钱拿去建造佛塔，那个佛塔也是尼萨基亚巴基蒂亚。
萨都。
李敬尊者，那个买卖的那个，如果是就是有些同法者，比方说那僧团比较大，那些同法者他都互相不认识，他们如果看中了对方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可以交换吗？那也可以啊。谢谢尊者。
请问一下班代。如果比库他接受了金钱，已经把这钱用掉了，那他怎么样去忏悔呢？
用掉呢，他犯的就在接受金钱的时候犯的是尼萨基亚巴戒第十八条啊，在 使用的时候犯的是第十九条。那假如他已经用掉了，如果他是用这些来交换物品，那么他的物品都是不如法的。但如果他用的是只是一些服务，比如说坐车啊去旅游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所用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如法的。
礼敬尊者，不从事买金钱交易，就是说如果一个比库他是可以去市场上去浏览和挑选商品吗？他只是最后
他可以去了解价格，他也可以去看商品，他也可以去问商品的质量啊、型号啊、价格啊等等，但是他不能讨价还价。
就是只是最后一步付钱那一步他不参与就行了，是吧？
他如果看中了，他可以跟进人说我需要这个，然后进人就跟店员去商量。
还有就是比库可以接受镶有宝石的这个建筑物吗？就是住所。
可以。
可以啊。暂时不问，谢谢尊者。
李静巴恰亚，关于那个买卖学处的不凡的条件，就是有讲到那个比库自己有拥有一件那个如法的必需品，然后他跟那个除无类同法者以外的人说我有这个，我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那个，是吧？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那个把那个以物互的以物易物的那个主动权，就是这种贸易的权利交由那一位先有。
我们只能够说这是叫做禁语，如法的语言。例如说，当比库需要一些药材一些树叶等等药，他可以说哎，你知道这个或者说这一个可以治某某病什么病，他可以说你知道这个这样的话呢，只要用的是如法的语言就不会犯，所以在这种情况它是属于如法的语言。
好像还不是太理解那个，那般的弟子就举一个那个比方，那个是不是假设如果有个比库他自己携带着一套比如说新的袈裟，然后他去到那个汽车站跟那个司机说我只有这套袈裟，但是我又想去到某个地方，然后你看着办吧。那这样的话，那如果那个司机他可能他觉得这也不错，那就拿了那套袈裟给这个比库做了，这样
在
适不适合？
在缅甸通常的做法是这么样，当比库拿着一件袈裟，然后通常来说缅甸那一般的长途汽车或者说一般的汽车，他都有一个跟着收钱的人，那当他看到了比库，他都会帮比库去提行李，因为帮比库提醒你，这个就是比库的近人的，那比库他就可以把这袈裟给他，然后我要去哪里，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烦了。没问题，那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下面一起来做回向：一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都。一当美不娘，尼巴那萨，巴杰哟呼都，玛玛不尼巴冈，萨巴萨达囊， Bhajami Desape Me Samang Bunya Bhagang Labandu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有情分享，愿一切有情平等获得此功德。萨杜萨杜萨杜。